对大卫早期得祝福的记载，始于大卫从他在非利士人的城喜格拉的家搬到犹大的领土之内居住。这里分成两部分，首先二章一节到五章五节，大卫在希伯伦的经历；第二，五章六节到九章十三节，他在耶路撒冷的经历。我们这位作者分两部分记载，在希伯伦的时候上帝如何祝福大卫。他开始在二章一节到四章十二节讲到人越来越多支持大卫作王。对人越来越多支持大卫的叙述分成三个情节，在每一个情节当中，大卫对上帝忠心，这导致上帝祝福，让人越发支持大卫作王。第一个情节聚焦犹大，是在二章一到四节。在这里大卫表明他自己忠心于上帝，在扫罗死后求耶和华指引，然后按上帝的命令马上离开安全的喜格拉去到犹大。上帝祝福他，让犹大的人高抹他，让他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。在接下来的一个情节，二章五到七节，大卫也得到基列雅比人的支持。大卫很有理由把基列雅比的人看作是他潜在的敌人，他们曾如此效忠扫罗，甚至冒生命危险要体面地安葬扫罗和他的儿子，但大卫并没有攻击他们，甚至没有威胁他们，他而是遵从了生命记十七章二十节上帝圣约的要求。在那里上帝命令君王不要看自己比他的百姓强，大卫保证要善待基列雅比人。他在第七节鼓励他们说，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，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。结果就是上帝祝福大卫，让他得到进一步支持，甚至得到一群曾经效忠扫罗之人的支持。在记载了犹大人和基列雅比人的事情之后，我们这位作者转到第三个情节，凸显人越来越多支持大卫作王。这长得多的故事是从二章八节到四章十二节开始讲到，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还有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发动的一场叛乱。以示波设的名字实际上是约瑟巴设，意思是属于耶和华的人，但我们这位作者把他称为以示波设，意思是羞耻的人，以此揭露他真正的品格。亚尼尔立以示波设做全以色列的王，开始了与大卫长时间的冲突，但三章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我们这位作者首先举例说明上帝祝福大卫，让他力量越发强大，记载了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几个儿子，然后为了解释扫罗家如何变得越来越弱，我们这位作者记载了亚尼尔和以示波设变得彼此敌对。正如旧约圣经许多经文表明那样，上帝常常帮助他所眷顾恩宠的百姓，让他们的仇敌彼此征战。以示波设开始与亚尼尔冲突，诬告他娶了扫罗的一位妾。亚尼尔的回应就是背叛投奔大卫，鼓励以色列的长老与他一起支持大卫作王。我们在三章十八节看到上帝大大祝福大卫，亚尼尔提醒众长老，上帝已经宣告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。为了进一步强调大卫如何变得越发强大，扫罗家变得越发衰弱，我们这位作者就认真详细描写了亚尼尔和以示波设的死。在这两个情形里，他都指出大卫并没有做任何错事。首先他记载大卫的元帅约押谋杀了亚尼尔，为了表明大卫的义，我们这位作者马上在三章二十六节补充说，大卫却不知道。而且在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大卫在二十八节宣告，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必永不归他和他的国。事实上在三十一节，大卫甚至命令所有以色列人为亚尼尔哀哭，结果就是在三十七节，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， 第二，在以实波色之死的这件事上，大卫并没有犯罪。我们这位作者解释说，有两个人在以实波色睡觉时谋杀了他，骄傲地把他们做的事向大卫汇报，但大卫表明自己无辜，称以实波色是个义人，把谋杀他的人处决了。再一次，我们这位作者强调点是很明显的，上帝祝福大卫，让他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，甚至扫罗的支持者和家人的支持，因为在这时候大卫是上帝忠心的仆人。这就把我们带到在希伯伦大卫蒙祝福的第二部分，五章一到五节，他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完全支持。在这些经文当中，以色列所有支派的代表都在希伯伦聚集，高抹大卫做他们的王。再一次，大卫证明他忠心于上帝，谦卑地向百姓保证他们要忠心。在五章三节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结果就是上帝祝福大卫，让以色列所有支派都热心支持他。